民数记第十三章，民数记十三章，以西结书二十六章，题目是不看敌高大，信神言，足能胜敌，或者足能得地。不看敌高大，信神言，足能得地。今天就是在巴兰的旷野，神吩咐以色列人，吩咐摩西，也就是吩咐以色列人，先打发探子去探地。探地的目的是为要得地。为什么要探地呢？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其实探地这不是神命令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你要凭信心上去得地。但是因为他们信心不够，他们怎么样呢？大家看一下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，二十一节说，看呐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并没有说你非得去探探地，但是底下二十二节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次该走何道，毕竟何成，都回报我们。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那这个就是讲到关于今天的这个民数第十三章，十二个探子去探地，他们怎么受差遣，探地的结果，十个探子都报恶信。所以十三章到十四章你专门讲到关于探地得地的事情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又不信又不听，结果神说你们转回，好，回到什么旷野，这一绕就是三十八年过去。所以说神的允许是让我们去得地，你非要探地，那么神也担当。那摩西说你看嘛，但是你探地你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个神所赐给的美地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零后五章第七节，作为我们今天呢两章圣经的一个中心点，一把钥匙。零后五章第七节说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这句话啊，零后五章第七节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不是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常常凭眼见，属灵的事，神的允许，神重大的使命，你用属世的眼光，你凭眼见你看环境，那简直完全不一样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样样都不可能。所以神要我们呢凭信心。什么叫凭信心？是神有允许，你要信他的话，怎么说就怎么成就。你要凭信心，你不要凭眼见，凭眼见就看环境，凭眼见就是没有信心，凭眼见就是人的眼光。所以今天民数记十三章给我们看了两种眼光，一种眼光就是以加勒约书亚为代表的足够的信心，都去探地，你看看回来竟然有这样不同的看法，以致后来十个恶探子造成全会中又哭又闹，在帐篷门口都不要去得地，发牢骚，悖逆，不信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今天要信心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信心与眼见。那边讲什么推罗，推罗我们这个就代表今天的世界，无论是 AD 是巴比伦是推罗，实际都代表世界。因为推罗是一时兴盛繁荣，是列国的大码头，是海上的珍珠，是了不起的兴旺，贸易发达，广进财源，各处都贸易。但是呢他有罪，神就要追讨他，神就要声讨他。那今天这张圣经，推罗的罪是什么罪？第一个罪，幸灾乐祸。因为神的子民一路上了遭灾，他觉得我现在是渔翁得利，他趁机他可以怎么样，他投机了，他得好处了，他得利益了，所以他幸灾乐祸。另外根据阿摩斯书一章九节，又根据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等等各地方给我们看到，这一个推罗是怎么样？第一个罪是幸灾乐祸，第二个罪出卖选民，他把神的选民卖给以东人，这个罪也够大的。出卖神的儿女，第三自高自尊，这个在以赛亚二十三章这边讲的，他自高。推罗的商家各 个都像王子的尊荣，你看了不起吧？有钱呢就有尊荣，但这些呢叫做自高自尊自尊，还有他依靠镜像偶像，就是这张圣经所提的，还有依靠财宝，那当然接着就是奢侈淫逸，过安逸的生活，你却不知道没有多久你推罗又变成荒凉，你推罗要倾倒，你推罗要什么呀，要有一天要凄凉起来，要下入阴府，那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多么繁荣，但是转眼成功。那对此您的教训，对我们今天的教训，就叫我们不要爱世界，爱世虚空，你爱世界一定虚空。推罗的东西都是眼见的东西，世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凭信心，我们看重是神给我们的美地，你不要凭眼见就看见推罗多么好啊，多么繁荣啊，我跟他也做买卖，我得利，我得财，我得偶像，你得什么呀？转眼就空，而且转眼就倾倒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信心与眼见，美地与世界，你要得美地，你还要得世界，我们要进入美地，这美地是在神借着亚伯拉罕所赐给我们的，神赐给亚伯拉罕，赐给他的子孙，我们是因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我们也要承受那个迦南美地，要承受这个迦南美地，代表灵魂，这个迦南美地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丰盛，牛奶与蜜呀、啊！我们常常就仅仅得救就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为什么爱世界？所以你里面有推罗，你不会去得地，也不愿意得地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主，把我们里面的推罗彻底的倾倒、凄凉，那我们要去得地，要平静去得地。这就是今天两章圣经的给我们的教训。我们不要被眼前花花绿绿的推罗世界所迷惑，我们要平心静气得到神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美地，那就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吃不透的丰盛。我们要得灵魂，许多许多未得之地，我们今天还安坐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去得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11节对7节，小段就是两对一，一对一，两对一，一对一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20节对13节，这边20，那边13，题目是爱是转眼成空。你爱世界，你欣赏自己的货物，自己的财宝，自己的尊荣，转眼成空。爱是转眼成空，凭允许看美地，你要去看美地，你要抓住神的允许，凭允许看美地，这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从1节到20节，民数记13章啊，我们现在就先看这边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：“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啊。”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，为什么窥探？这是神许可的。所以有人说一定要这样，那么谁也可以。啊，你窥探也没有关系，你去窥探。那你窥探以后，大家要什么？凭信心上去得地。看地是为了得地，看地不是让你看看，回来了还消极，还等待，还不去得地。看地的目的是为了得地，这积极的态度，那你看地也没什么坏处。所以神小于摩西，你去打发人去窥探我赐给你们的地。每支派打发一个人，都是做首领的，也就是12个支派，12个人，这12个人。是受差遣，奉差遣去探地，实际的他们去进入美地去看一看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，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族长，都是族长，都是领袖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，从流便开始。第一个就是流便之派，撒克的儿子撒母雅，撒母雅的意思是有名声的。我看看这12个支派的领袖的名字，外表看起来名字还都不错，但实际怎么样啊？我们每个人名字也都不错吧，但是你实际是不是这样，是有名声的。西面支派的沙法是判断，你不要老就人判断啊，要主来判断，要凭圣灵来判断，凭审判，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他得是个判断。耶夫尼第三个就是讲犹大，犹大支派的这一个代表是谁？是迦勒，迦勒是耶夫尼的儿子，迦勒 你别看是十二个人，最终只有两人进去，而且只有这两个人报的是好的消息。耶夫尼是转回，加勒是全新的，是勇敢的。我们还要提一下，根据民数第32章12节，我们知道这一个加勒他是基尼喜族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，说明他本身根本不是地道的以色列人，他是基尼喜族。民数第32章12节，基尼喜族在创世纪15章19节提到，他也是属于迦南诸族当中的一族，所以可见的是迦南诸族里面的一族。创世纪15章19节，所以可见的这个迦勒是不配蒙恩的，他本并不是真以色列人，但是他是乐意做以色列人，他就成了以色列人，他就看重神的产业，看重神的允许，胜过一切。所以你要全心你才能得地，你要勇敢你才能够得地，你不能看环境。等一下，属以撒家之派有约瑟的儿子以加，属以法莲之派有嫩的儿子何西阿，这个何西阿就是后来在第16节摩西给他起名叫约书亚。所以一个加勒，这个约书亚，这当初啊就是被派成为领袖的。嫩的儿子何西阿，何西阿的意思是救恩，还有一个意思是释放，后来给他起名约书亚，约书亚是救主的意思，救主救恩。所以约书亚无论是摩西是也都可以是基督的代表，用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美地，他们不过是代表，但是约书亚也是他一直几十年如一日做摩西的帮手，而且凭信心判地，跟迦勒同心另一个心智安抚百姓，他们表示很有信心上去得地，这些都记在圣经上，实在是我们的榜样。你别看12个人，只有2个人被神验证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坐这里可能还不到12个人，到底几个人被神验证？你是不是真的有加勒的心智和约书亚的心智？比亚米之派有一个叫做帕提，帕提是主的拯救，可惜他没有得到拯救。西布伦之派坐底的儿子叫加别，加别是神的军队，可惜也倒闭旷野。约瑟子孙属马拿西的有加底，是侥幸，你侥幸不能进迦南，我们不要侥幸的进。底下马拿西支派的马拿西是加底，还有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，亚米利是神的亲属。亚斯支派的这个叫做西切，西切是隐藏的，隐藏的。还有拉夫塔利支派的，这个名字很好啊，叫做夫妻的儿子拿比，拿比的意思是安慰，安慰。还有一个意思保护的，是保护的。加勒支派的儿子叫纠利，纠利是神的威荣，名字看来都不错，但是是不是真的得到，那是要在你的生命，你是不是真的跟随主，是不是真的有信心，是不是真的看重对准神的那个允许。所以16节说，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，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以何西阿为约书亚，所以后就叫做约书亚，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。加勒一直还是个普通的老百姓，约书亚后来做了领袖，但是只有这两个人，在这个12个领袖当中，这两个人特别有另一个心智。17节，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对他们说，下面就怎么窥探，有4点。所以你去探地也不是糊里糊涂，你去探地你要有所回报。你探地探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看啊，就对他们说了，你们去打发他们去窥探，说你们去什么呀，看那地如何，所住的民是强是弱。第一句话，看那地如何，所住的民是强是弱。第一点就是这个看什么呢？看这个居民的强弱多寡，强弱多寡是多是少。第二点是什么？所住的地是好是坏，这个是指的地理气候。第三是什么？所住的地处是营盘还是坚城，是表示它的防御措施怎么样，是营盘还是坚城，你也要了解那仇敌的防御措施。最后一点，要看那个土地是肥美还是瘠薄， 还有就是其中有没有树木，这就看土地的情况，土地的情况，一共是四种方面。今天我们去餐厅要看邻里的光景，人心里面是强是弱是多是少，那多少人随从了灵恩派，多少人走向了什么什么伊斯兰教，那多少人他们倾向世界，你要一个了解，要详细的来窥探，要了解。那当地的气候如何？这是属灵的气候，魔鬼的权势，仇敌的这个措施，他们的这个以防御，那我们都要把它看清楚。还有土地的情况，邻里的观点，是不是结果子？果子是不是成熟？都要看一下。所以主耶稣摩西就说了一句话：你们要放开胆量，要大胆的去，要把那地的果子还要带些来。那时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，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去探进得地？葡萄已经成熟了，这代表福音已经来到了，你还不快点？福音已经来到了，还不快去探地？是不能再三言，因为葡萄正是出熟的时候，这是表示复兴来到，所以我们要体会他的经，圣主的差遣去探地，探地就是为了去得地，去看一看。那我们的同工有时候去，第一次去就是看看，了解那边的情况，跟那边有一些联络，把果子带回来，不是果子带回来吗？他们的活活的见证都给我们带来，让我们知道那边的光景。这就是一节到二十节。所以在这边请看以西结二十六章一到十三节，一到十三应该是一节这两节，然后一节这一节，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就是这个这边两节那边三节，这边两节那边三节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看一二两节，一二两节。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所以每一次以西结他都记下来哪年第几月第几日神的话临到，清清楚楚。这边就是神的话临到了先知，那边就是神小于摩西，两边就是神的仆人，神的话临到他们，临到他们做什么呢？你看下面，耶和华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，那说众民之门地已经破坏，向我开放，他就变为荒场，我必丰富。所以神的话为什么临到以西结，就是攻击这一个什么呀，万恶的推罗，他幸灾乐祸，他处处老我，他以我为中心，他根本不体贴神的心意，他处处就是为了自己，那神今天一定要什么攻击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奉命预言攻敌，奉命已经这是神吩咐，那边呢是吩咐窥探美地，这两边我们都需要。一面你要知道谁是仇敌，推罗，推罗就是这个世界幸灾乐祸，自己怎么样的兴旺，怎么赚钱，怎么样得利，不管他人死活。所以你要奉命，你要预言，你要进攻攻敌。那边呢吩咐窥探美地，时候到了我们要去窥探美地。那边谁去窥探美地呢？各支派做首领的，所以做首领的最要紧，每个支派有一个代表，是族长又是首领。那今天神对你今天做首领的谁有特别的要求？你怎么做首领？对着这边呢，就对列国的大码头，推罗是在列国当中当时为首，你怎么为首？带头犯罪，各个国家都跟着他做贸易，都走向死亡，走向沉沦的道路。一面是众民之首，一面是列国之首，列国之首。这边是幸灾乐祸，这个罪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路撒冷遭灾了。他说啊哈，你看最近我们连着看好多国家都是啊哈啊哈，就幸灾乐祸。他拍手顿足，他心里很高兴。他说呢，做众民之门的，就指着本来耶路撒冷是一个贸易的门户，做众民之门的就是一个贸易的门户，现在糟糕了，现在已经破坏了，因为耶路撒冷也被掳了嘛。那么结果呢，就向我开放，我就拍手了，他既要荒场，我必丰富。那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，我们本性里面的推罗也是这样，所以心态乐祸，而且只凭眼见，只凭眼见。 对着那门去，就是这些个首领，怎么做首领？当你身作则，首领外面去探地，你里面有没有推罗？如果里面有幸灾乐祸，里面有很多罪恶，你探地也探不好，是的，要以身作则。所以探地的人，那边神对他们要求什么？就当凭信心，凭信心。那你进江南美地，江南美地当时还是在仇敌的掌握之下，你今天能够去，那你当然就是凭信心去，当凭信心。这边呢，这边推罗是只凭眼见，他一看对他有利，他就啊哈，这不是只凭眼见吗？他觉得我现在发财，我很好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以我为中心，对着那边你怎么看的？当对准神的心，今天你我可不要做推罗，你做推罗，一直以我为中心，啊哈啊哈，别人招待我就发财，我就得利。我们要有什么心？我们要对准神的那个心。父亲快来到，多少灵魂丧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他所以啊哈，他是什么？夺属世的财力。他给人的荒场，我就丰富了，那不是吗？他为了夺属世的财力，对着那边去看地的人什么意思？要得到神允许的美地，神允许的美地，对着这边远远胜过你一切属世的财力。这就是一点二点。我们再看三节四节，三节四节对着那边是四到六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推罗呀，我必和你为敌。所以先知以西结毫不客气，勇敢的指责推罗的罪恶。推罗呀，我和你为敌，是许多公民上来攻击你，如同海是波浪涌上来一样，势不可挡。你这个海浪一来呀，好翻天覆地一样，波涛滚滚就上来了。就涌上来了，就把你给覆盖了，就代表多国的灵要上来，就要攻击这个推罗，就像好像海浪的波浪来滚滚而来。他们就是多国民必来破坏你推罗的墙垣，拆毁他的城楼。你不是夸你自己吗？可惜你里面的光景，你的墙垣是什么呀？是不听什么？不听仇敌的进攻。你的城楼也是什么呀？也不是坚不可摧，是什么呀？一碰就倒，所以把你摧毁。我神说，我也要刮尽尘土，使它成为金光的磐石，就是把你推罗一切的财宝剥夺尽地。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？你夸耀夸耀，你看看，转眼之间你两个大楼就没了，多少财富，付之一什么呀？一尽，整个烧毁，整个都没有了。这就是推罗的意思。世界老我，今天我们里面有世界老我，根本不能去得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遵命前去探地，遵命，我们要遵命做探子，神打发谁去谁就要去，哪个支派有，每一个支派有个代表前去探地。对着这边悖逆多名攻击，悖逆不听神的话，与神为敌，那么多名来攻击你。那么是神赐允许美地，为什么要去探地？因为神允许了，也可以说神允许赐美地，神允许。这边呢，神为敌，结果怎么样？神为敌，敌都上来，敌上来，你与神为敌，结果仇敌都上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抓住神的允许，得到神给我们的美地。你可不要与神为敌，与神为敌，结果仇敌都上来。你再看那边呢，这不是讲一个个名字吗？这边的第四节对着那边第六节就是迦勒，那边第六节是迦勒，那边是怎么得地？你怎么去探地？全心勇敢得地，还有这样的心去探地，全心勇敢得地。那你要做迦勒吗？对着这边，那就是要受神的对付，这边是彻底刮尽罪恶，所以我把你尘土都刮尽，这尘土代表罪恶。我们出于尘土，我们亚当来的每样罪都像尘土一样的这样的多，所以彻底刮尽罪恶，那么你才能够全心勇敢的得地。所以求主兴起。还有迦勒为什么能够得地？因为迦勒他的墙垣是坚固的，他的城楼也是稳固的。 你没有墙垣，你没有城楼，那么你就不能够取得地。所以我们制服己心，强如己成。人如果不是制服自己心，就好像毁坏的什么，毁坏的墙垣，毁坏的墙垣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制服己心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剥夺经济，推罗把你什么成为一个净光的磐石，光溜溜什么也没有，这不是剥夺经济吗？剥夺经济，你爱世界就把你剥夺经济，那么就是加勒真的对世俗透，他什么都不看在眼上，他只看重神的产业。这是三四，我们再看五六两节，五六两节，五节对七八，六节对第九，那你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了，他立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，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不看重产业，那么你成为列国的掳物，就列国来瓜分你，成为列国的掳物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加勒约书亚成为全民的榜样。那么讲约书亚。约书亚另一个心智跟随主，另一心智跟主，这边就是也可以对以西结，以西结是中心传神的预言，你没有另一个心智，你也不敢传这个预言。推罗多么高大，多么辉煌，多么强盛，你敢说他要灭亡？灭亡？灭亡？以西结敢讲中心的传神的话，那边就另一个心智跟主。这边是成为列国的掳物，你爱世界，你拥有财宝，拥有一切，结果你不过是列国的掳物。那边是成为全民的榜样。那么第六节呢，这边是属推罗的居民对着那边就属肉体的领袖，一个个领袖名声很好，说起来响当当，但是呢你是属肉体的领袖，因为除了加勒约书亚，一个个都是属肉体属血气，哪个也没有灵里的看见，哪个也没有你仆这个属神的信心都没有，所以叫属肉体的领袖。这边是属推罗的居民，有一天都要被刀杀呀，这边是必被刀剑伤面。对着那边去，我们看到十四章你就知道了，这个十个恶探子怎么死的大家知道吗？都遭瘟疫而死，那十个探子，这就告诉你结局，这个也是结局。这边你属推罗的居民吗？一天属这个世界，爱世界，看世界，恋世界，效法世界，那么结果你必被刀剑伤面，那么是都遭瘟疫而死。所以这个你遭了报，你才认识耶和华。神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对着那边去，你要做神右手之子，便要你名字很好，但是他没有做神右手之子，他的代表也不是神右手之子，那就两边相对，你怎么样做神右手之子？这点就是你必须认识耶和华，经过苦难，经过管教以后，你认识耶和华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七节，七八九吧，这三节，对着那边是十节到十四节，七节是这两节，十十一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是诸王之王在巴比伦上来。所以从第七节开始，就是论到什么呢？就是论到神的手，神借着巴比伦来攻击这个推罗，使他转眼之间变成凄凉，道道毁灭，成了晒网的地方。神兴起谁呢？前一段没告诉你兴起谁，现在告诉你神兴起巴比伦王来。我必是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，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、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。你不是骄傲吗？你了不起？神说我亲自来攻击你，来攻击你。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，也必造台筑垒，举盾牌来攻击你。他被安设创城锤来攻破你的墙垣，用铁器来拆毁你的城楼。就到第九节为止，两边相对了，我们看一下。那面就是讲了约瑟的两个支派也有代表，可惜无论是以法莲还是马拿西这两个支派的代表，没有一个效法他们的先祖约瑟，效法吗？没有。所以两个相对，当效法约瑟得胜。约瑟是什么？长期苦难试探得胜。对着这边，你不要眼睛只看到诸王之王巴比伦王，对着这边，当靠天上的万王之王 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，这个巴比伦王是个诸王之王，但是他也有权利，神借着他来管教推罗。但今天两边相对，你怎么能够得地？我们今天要效法谁？效法约瑟得地，我们要依靠天上的万王之王才能够得地。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里是悖逆遭祸，结果重新进攻了，撞城锤呀，杀灭你呀，你都整个完了。那边是听命有福，你只有听主的命令你才有福。那么亚瑟之派的意思就是有福，你怎么有福啊？你根本不听命，有没有信心，一天到恶性，那当然你得不到福。这边城墙终被攻破，你看这边第九点啊，他攻破你的强人。我们的心里的城墙啊，可要求主给我们坚固，那只有天天诵经祷告，警醒防敌，那么制服己心，你的强人才不至于破坏。这边城墙终被攻破，因为你里面爱世界，你里面是个推罗，是推罗，城墙一定攻破。对着你们原因什么？就是不肯制服己心。这一个个首领也是没有制服己心，所以城墙也都攻破了。在底下看十啊，十节十一节，我们看啊，十十一，因他的马匹众多，城主扬起车臂，也就是说他的势力浩浩荡荡，好厉害呀，就卷土而来。他进入你的城门，好像进入已有破口之城。我们注意这个地方，推罗怎么样能够被巴比伦王轻而易举的就攻破呢？因为有破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查考查验，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破口。你有破口，仇敌一定进到里面去，他才不客气呢。巴比伦王像魔鬼的王，撒旦的权势，罪恶的势力。你看啊，马兵车辆代表罪恶的势力，污秽的灵就都进到你里面去了，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墙之城。所以这个城啊，今天特别讲的城墙，我们要注意。在箴言一处是十六章的三十二节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强如取城。你心不被制服，你这个城就完了，就被取攻取了。还有二十五章二十八节，箴言啊，两处都是箴言。二十五章二十八节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里没有强援。这就是推罗，推罗为什么有破口？而且人家进入你的已有的破口，已有破口的城，就是你已经有了破口了，所以人家当然了，你等于你开了个大门叫人进来。推罗的破口是什么？那等于我们念完这全章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推罗的破口，骄傲，有钱呢，狂妄，幸灾乐祸嘛，狂妄。后面还有什么？后面还有偶像，还有众像，众像也是偶像，还有什么一刻财宝等等，这都是你里面有破口，不对付，爱世界，世界就是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精神骄傲，就是爱钱、爱财、爱名、爱利、爱色、爱一切享乐。那你这么多的破口，那么仇敌可不进来，你的强援比一骑马的战车、辎重车的响声都震动，一震就垮了，这个城墙都垮了。为什么？箴言告诉你了，人不制服自己心，好像毁坏在城里没有强援。所以我们的城墙一定要坚固。你看，一心你被我归回，带领全民做什么？修造城墙，修得坚固，仇敌就不能怎么样，让仇敌都愁眉苦脸。都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要修造自己成长，我们可不能有破口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点是敌军进入有破口的城，敌军进来了，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代表着，那边十五十六节，你看那边就知道，那边是进去的探地的人，探地的人本身怎么样？收差探地也有破口，在没有去之前心里就有破口，所以去的结果也不好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受差遣之前，先要修筑破口，先要制服自己的心。如果你有推罗，你干脆还不要去。我讲我自己就是这样，谁也没打算我去，我自己也紧张，我里面还不够，要修筑破口。里面有破口，你去探地，你等于是受差遣去探地，心里有破口，如同现在敌军就进入了你有破口的城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推罗城也可以对迦南，那边不是要进迦南美地吗？迦南地是罪恶满盈，现在推罗城是 是满有破口，这不稀奇，因为它就是世界，就代表罪恶。但今天神的儿女，你要进入迦南嘛，你先要制服里面的迦南。迦南代表什么？迦南诸族代表我们里面的七情六欲。你不制服自己里面的迦南，那你等于是像推罗一样满有破口，那也没方法去得救。所以我们要真正进入迦南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十几节、十五、十六节，打发的人呢，探地，要探那块地。你要知道那个地是多么污秽，所以我们里面没有破口，我们探地才不至于受影响。你看后来这十个探子不是受影响吗？受了这个迦南的影响，心里有破口，心里有破口。还有，那么也可以对谁？对约书亚。你看十五、十六节，这边第十节对那边十五、十六节，那么对约书亚。摩西给何西阿起名叫约书亚，就表示这个约书亚他要带领全民进军迦南，所以领全军进军迦南。现在他是探地，以后我们知道在摩西晚年的时候就是怎么样，就委任了这个约书亚。约书亚就是一个接班人，所以我们要做约书亚进军迦南美地。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是你自己里面有破口，结果因敌军大被震动，大大的被震动，整个的墙垣都因着敌军的这个战车马兵辎重车的响声都震动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里面要被震动，应该被震动，大大的震动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做约书亚。接着看十一十二，他的马蹄必践踏你，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了你的居民，你坚固的柱子，大家看小字是什么？柱像，你了不起的柱像，高高大大，你里面心中还有偶像，还有柱像，有一天必倒在地上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个柱像，恨不得人家都尊重我，人家都得看着我，人谁也不可以藐视我，你就是个柱像，了不起柱像，你柱像怎么着？必倒在地上，你不肯倒，上帝有一天借着巴比伦叫你倒。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，你的财货财也就成了掠物了。就是他依靠的就是财宝，他夸口的就是财宝。我有的是钱，钱能使万事殷兴，是不是？夸口这一些，有一天都要破坏，破坏你的墙垣，拆毁你华美的房屋，将你的石头木头全都都泡在水中，就拆得这么静静。最后一点我们也念了，十三点，因为这第一段到十三点，我必是你歌唱的，唱歌的声音仔细，你还欢喜欢乐吗？你还狂欢吗？没有了，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，因为你弹琴奏乐，你是在放纵，你这个琴不要弹，是不是？你这歌声也没有了，就你肉体情欲的这种欢乐，有一天要止息。为什么呀？灾难来到，惩罚来到，报应来到。我们这几节我们就连着看嘛，从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两边相对，那么是详细窥探美帝，你要详详细细窥探。这边是彻底被敌践踏，所以我们要去详细窥探美帝。那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美帝是在迦南手里，有一天要彻底被仇敌践踏。你有没有在灵里看见？所以也可以对以西结是在灵里是详细的来什么呀？来预言这个推罗的结局。你看是什么？被践踏，被刀杀啊，柱像倒闭，财货被掳掠。以西结是详细的来预言这个什么？这个推罗的结局，是因为以西结在灵里有所看见，以西结多祷告，所以他才会预言。你别看你推罗了不起，你别看你世界有的是财宝。摩天大楼，你一个个真是这个柱像也多极了，你造的是巴别塔，比塔顶通天。上帝有一天要来，怎么样？要借着仇敌，要把你整个的拆毁，这是一个意思。那边是我们要详细窥探美帝，在灵里有所查看。你去英国，英国如何？法国如何？每国家它的特点，魔鬼发展权是在哪里？人们的信仰是什么？人们的道德水平是什么？我们要看得个透。看了个透，这边以西结就看了个透，清楚。所以推罗嘛，一定要彻底被敌践踏。那对着那边敌，你才那个什么呀？你才那个真正的去勇敢去探地。两边相对，还一个意思是那边放胆带果子来，就是你把丰盛带来，因为 就迦南地的果子跟一般的果子真是不一样啊，是银须美地的果子，大的不得了，好的不得了。等一下你看看，两个人才一挂葡萄，你说你在美国，你在中国，你在哪国家你看过一挂葡萄，我们拿一个小指头就拎起来了，他俩人得抬，表示丰盛。你放胆，你带丰盛回来，带果子来。对着这边呢，你爱世上的财宝，这边是财宝掳掠一空。嗯，所以我们不要世上的财宝，我们要把迦南地的美果带回来。那你是真的没有白去一趟啊，去了一趟一个果子没有。啊，我们听到肢体们他们的见证很宝贝，是吧？去了一趟。某某人就起来了，这个人也复兴了，那个人也被掳归回了，我们在电话里也听到，那不是感恩吗？这是果子带回来了。还有最后啊，两杯相对，那么正是复兴成熟之时，果子出熟的果子嘛，正是复兴的时候来到，那么是复兴来到，所以快点去探地，因为什么？葡萄已经出熟了。对在这边什么歌声止息，一片凄凉，世界一片凄凉，教会要真正的复兴。所以这个世界越凄凉，人心越败坏，那么看见人心也就熟透了，看到自己的罪恶，那么复兴的时候也就要来到了。啊，这就是这一段。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，大家翻过来，请看第二段，21节到33节，那么是14节到21节，这段就是平信心太要紧了。你回报你怎么回报？你去了一趟拿什么眼光来看啊？所以我们大家如果都去一个地方，每个人回报的观点一定不一样，你信心的程度，你看的是什么啊？所以第二段题目是不看环境，平静得地。不看环境，平静得地，敌神必灭。你抵挡神，你推罗，你抵挡神，你一定被灭。不看环境，平静得地，敌神必灭。那我们看啊，这里就从21节开始了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了利禾，就到马哈马口，就从南到北啊，一直上去看看这个美地。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布伦，在那里有亚拿族人。西布伦这个时候还没有被得到呢，但西布伦是个最美的地方，以后也是逃城所在地。西布伦的意思是两个意思，友谊同盟，你跟主要有盟约，同盟友谊，跟主的关系是友谊。所以亚伯拉罕三代祖宗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长期住在希伯伦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看一看这个城一定要得到，但是当时呢还在亚纳族人手里。亚纳的意思是巨人，所以世上人呢都是了不起，我们都得仰着脸看他们，是不是巨人？亚纳的三族的名字的意思，第一个亚希曼是弟兄所赐的，第二施塞是尊贵自由，世界这一套啊，尊贵自由。达买是勇敢英雄，这些都不是属神的。亚纳三族我们这个最后是被谁赶出去，被谁灭掉？是被这个迦勒，以后在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，是迦勒进迦南啊，迦勒得希伯伦的地以后，把这个亚纳族彻底灭尽。所以原来希伯伦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还要早7年，是个古老的城了。他们到了以斯格谷，以斯格谷到了这个地方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一枝，上面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杠来抬着，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挖果来，太丰富了，太美好了，为什么叫流奶于蜜之地？两个人抬一挂葡萄，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，所以呢就叫以斯格谷。以斯格谷什么意思？就是一挂葡萄，就作为纪念，这一挂葡萄给两人抬。如果是这个12个人只能抬6挂葡萄，是吧？6挂葡萄两人，这12个人就抬得好厉害，好累呀、啊！这么样的丰富，这么样的美好，还不快去得？要快点去得地。也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。40天之久，可以说是详详细细的啊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详详细细看了个够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所以加底斯就在巴兰旷野。加底斯的意思是圣，圣洁的圣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分开， 就是在加底斯，这个地方就受差遣去探地得地的地方。他们回来就回报，向全会众、向领袖会众、会众来汇报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得地回来要汇报，你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，你工作的一个情况是如何，要汇报大家看。果子也拿来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个也不可否认，这个大家十二人都得承认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，把实际的果子带回来。那么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牛奶与蜜之地，然而这个然而不好了啊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丰富是够丰富的，好是够好的，但是呢是在仇敌的权势之下，把仇敌看得了不起。所以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这就是恶探子说的话。然而朱纳地的居民强壮啊，城里也是坚固宽大呀，了不起啊，他们就看环境了，你的眼光看到哪里，你凭眼见，一直看着眼见，他们厉害强壮，比我们强大，城里也是坚固又宽大，并且我们在哪里看见了呀，那族人呐、好厉害呀，这些有权有势有地位又有学问，他们好瞧不起我们呐，他们是巨人。而且亚玛利人也就在南地，亚玛利是一早的后代，亚玛利人的意思，亚玛利就是前进，前进之名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好战。亚玛利我们知道一直是跟以色列人作对的，以色列刚出埃及，这个亚玛利人就来跟他们征战。哎呀好害怕呀，我们看的都是仇敌呀、又是肉体又是情欲，赫然是恐怖的意思、恐怖。耶布斯是践踏，践踏，他见人就践踏，这些个仇敌都是自高自大。亚玛利是卓越的，是啊，你一看这些你简直望而生畏啊，我们呢我们简直渺小的不得了了啊，住在山地这些人，还有迦南人，迦南是贸易者是商人，那更有钱了，我们更了不起，有钱有势，他们就在海边，还有约旦河旁，这就是恶人造恶信人的这个什么回报。迦南美地是不错，牛奶与蜜，但是然而，所以我们不要来一个然而，这然而什么意思，下面的话就是凭眼见看环境，他太厉害了。底下三十节是迦勒的回答，看迦勒怎么说。所以可见的迦勒当时啊被恶探的一说，百姓已经惊慌了，所以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为什么安抚啊，百姓惊慌害怕了，哎呀这怎么得地，这些人这么有势力，有钱有权有地位，我们怎么我们不得受气啊，我们去了不得挨他们欺负挨他们的掌啊。所以迦勒却是怎么安抚百姓，安抚也有安慰的意思，鼓励安慰的意思，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，我们足能得胜，你看看这个报信报的一样不一样。所以有信心没有信心就迥然不同，所以你要做探地人，你一定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不要去，你去做什么去啊，你去到这给人家吹冷水了，泼冷水是吧、所以我们立刻上去都有信心，所以得地不要单言，实际上你探地目的就得地，你不要单言，我们立刻上去去得那地方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，你看一个是立刻上去，一个是不能上去，这个是唱对台戏啊，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领袖，就这么不同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，把自己看得这么小。那探子中有人论到说，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报恶信，那谁呀、十个探子报恶信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寸土寸金之地，你要去去了也把你吞了，把你吃了啊，这个权势好厉害啊，他们有钱有势力有学问又有地位又有什么什么组织，我们什么都比不了，要吞吃居民，我们站在那里看见人们都是身量高大，我们矮得不得了，又矮又小，那么身量高大其实这不过是外表，这是外面，世上的东西啊是外强中干，你别看他了不起，心地里面是虚弱的，因为他没有神是吧，他没有信仰，他里面什么东西，外面高大看起来了不起，哎呀他们长得高长得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两张嘴、都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代，就我们看自己呢如同蚱蜢一样，把自己看见 像蚱蜢。其实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，他们也是瞧不起我们，我们自己也觉得没有力量，我们也觉得没有信心，那你还得什么地？所以这就告诉你，没有信心你就不要得地了。所以不看环境，凭信得地。我们心就为人，不是凭眼见，乃凭信心。什么叫信心？信神允许亚伯拉罕的那个话，信神允许给你的那个产业，神允许了，神也给你。我们常常就凭眼见看环境，那你怎么地呀？亚纳族高大，亚纳就巨大，又是伟人，又是高大啊，又是成立，又是宽大，又是坚固，那你就别得地。所以我们不能这样。我们看十四章的第九节，你就知道啊，加勒约书亚。加勒约书亚是一块回答的，这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在第九节，他说：“在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攀拿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”这个恶探子说：“我们要被他们吞吃了。”但是加勒约书亚的观点是什么？你不要怕，怕他们干嘛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要把他们吞了。蚂蚱是可以吃的，我们要把仇敌当蚂蚱，那蚂蚱还很好吃，是不是？一炸好香啊，是不是？你把它吃掉。你不是被他吃掉，我们要吃掉仇敌，那你就要信心，你要有胆量，你要有主的话，你要抓住主的允许，还不要这么样的吹什么样，等于吹冷风了，要泼冷水啊，那你根本就不要去得地。那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十四节开始，十四十五两节，我们看对的那边是二十一到二十四。我必使你成为金光的磐石，做赛网的地幔，你不能再被践踏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推落太了不起，你自高自大，你蛮有财宝，你依靠一切。现在神再一次提，你要被剥夺禁忌，成了金光的磐石，成了赛网的地方。赛网地方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光秃秃了，房屋都倒塌了，城墙也都没有，那可不嘛，赛网何时什么也不能做了，不得再建造。所以这句话我们知道，耶利哥倒塌的时候，谁也这么说，耶利哥不能够再重建，这里说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就是让我们里面的世界不得再被建造。这什么意思？永远的倒塌，彻底的废弃灭掉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十四点十五点，主耶和华对希伯如此说，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说，因你倾倒的响声，海岛岂不都震动吗？就说你要悲惨到这个地步，你被杀，所以你中间的人都是受伤啊，哀哼啊，你倾倒的声音连海岛都震动，就是推罗一定倾倒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十四十五两节，这边是推罗不得再被建造，一定不能再被建造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灭尽三敌得西布伦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今天不要再建造推罗，我们要去得什么？得西布伦。那边是灭尽三敌，哪三敌啊？就亚纳三族。因为前面刚才我们不是念了吗？这个西布伦呐、啊，在那里有亚纳三族，就说这亚纳三族是代表什么？就代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就是世界代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这三样占据你这个西布伦呐、啊，你西布伦永远不能够成为。你什么？你属灵的产业，你要得到西布伦呢，你要灭尽三敌，你就得西布伦。这些就被推罗不得再建造，所以这个三敌对在这里也对推罗，我们要灭掉推罗，我们不能让推罗再起来，那你就得属灵的什么西布伦？西布伦是神赐的美好的产业，你跟主做朋友，你还是跟推罗做朋友呢？所以推罗不得再建造。推罗就像亚纳族一样非常顽固的，但是神有办法能够把推罗彻底的倾倒，那么呢，那边呢三敌有一天也被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推罗必拆毁禁忌，还有一个意思啊，推罗必拆毁禁忌，那么西布伦被敌占领，西布伦暂时不是被敌占领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得西布伦了。现在好多西布伦，西布伦就是朝城，今天第四家第五家都没有被建造，为什么仇敌占领？你不要去得西布伦吗？你要得朝城，让更多人印着我们，印着主的道能够蒙恩，是吧？所以西布伦正在被敌占领啊！这边推罗一定拆毁禁忌，那你才能够得到西布伦。 第十五节呢，这边是呢，一旦倾倒都震动。你特洛伊倾倒，各地海岛的人都震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各海岛都跟他做贸易、做生意、交朋友，得他的好处。好，你这一震动，你这一倾倒不了，这个响声啊，海岛岂不都震动吗？所以一旦倾倒都震动，那个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抬，多丰富啊！神赐的美物多丰富，神赐的果子多好。所以这边是震动，震动，那边是丰富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掳掠一空，这边十五节，那边是丰盛归来。这边一切都被掳掠，所以你哀恨了，正好哀恨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带着果子回来了，丰盛归来。这边仇敌必定要掳掠一空。别再看十六十七，那时靠海的君王都要下位下宝座了，所有的君王，各个海岛的国家，重新朝服，脱下花衣，披上战巾，坐在地上时刻发抖，为你惊骇，为你推罗都在惊骇，都发抖。那这个形容啊，我们自己可以参考启示录十八章，当巴比伦大城倾倒的时候，各个海岛那些个商人、客商，那些君王都是如此，把灰尘都撒在自己头上，在那里为他悲哀。为谁呀？为这个巴比伦悲哀，这里是为推罗悲哀，都为你惊吓惊骇。这就是十六点、十七点，他们必为你做起哀歌，都为你做哀歌了，是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命运已经怎么样？已经到底了，你已经什么？已经倾倒了，人家不为你做哀歌吗？说你这有名之城，身为航海之人居住，在海上为最坚固的，平日你和今天和一切住在那里人无不惊恐。你本来是最什么？最强盛的、最坚固的、万无一失的，现在何竟毁灭了？这不是一个哀歌吗？这就一个哀歌。你从前多了不起，你是有名之城，你是航海的人都居住在你这里最坚固，现在呢何竟毁灭。两边相对啊，十六十七两边相对，十六十七对的那边是二十五到二十七，这边是令人惊异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令人震惊啊。推罗的倾倒令人震惊，那边是迦南的果子令人惊异，让人觉得好稀奇啊。惊异的要赞美神了，惊异的 要歌唱赞美神，令人惊异啊！这个反应不同，这边是推罗倾倒，令人震惊，无不震惊。那边是探子归来，回报全民，大家都好好听啊！哦呦，十二个探子回来了，告诉我们江南美景有多美，多好，多好！探子归来，回报全民。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是君王下位，做起哀歌。对世界你要做哀歌，对美帝你要十分向往啊，你要赞美，你要歌唱。这边是素来是个有名之城，你不要羡慕，有名之城何竟毁灭。两边相对啊，有名之城结果怎么样？何竟毁灭。那边是允许美帝留难于命，那两边就是说这个有名之城就是世界，你都有名啊，纽约有名吗？大概有名，东京啊好有名，上海有名，有名之城何竟毁灭了。对着那边你要羡慕什么？允许美帝留难于蜜，又是难又是蜜，又甜美又丰富，那简直没有方法形容了。这边何竟毁灭，那边是留难于蜜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本为最坚固城，结果呢？结果倾倒。本为最坚固之城，只能说本来是这样，现在怎么？现在何竟毁灭了？那么是本为各支派的领袖，现在呢？现在报恶信，所以没什么可怕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亲眼见到那美帝，亲眼看见，哦哟，这个美帝太好了，实在是留难于蜜之地。对着这边何竟？现在何竟毁灭了？你看见美帝了，实在很好。这边呢，你也看见了这个推罗，推罗怎么样？转眼就毁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必被倾倒，这个世界必被倾倒。那边是什么？迦南罪恶满盈，所以我们要快去得地啊！所以迦南这一 个罪恶就代表这个人的推罗，一定要毁灭，一定要倾倒，那我们才能够去得地。再看十八十九，如今在你这请福的日子，海岛都被占据，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，就都惊慌，就个个都印证你都惊慌害怕。就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呀，我心里变为荒凉，如同无人居住的城邑，必使深水漫过你，大水淹没你，就你整个的推罗都被大水淹没了，不再存在，整个被毁掉了。这大水代表灾难来到，整个被毁掉啊，这就是十八十九啊。我们看这两件，这两件，这边是什么？敌遭请夫归于无有，你遭到请夫，你可不嘛归于无有。那边呢？那边你只凭眼见看敌强大，你只不过是凭眼见，其实呢，这个仇敌呢，也是转眼就归于无有了。敌虽强大，终归无有。那边敌虽然强大，终归无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不凭眼见，只凭信心。那边你凭眼见，那你看到怎么样？你看到敌强大了，敌虽强大，终归无有。这边是敌遭请夫归于无有，都归无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以西结他怎么样？他不凭眼见，他在灵里看，在灵里看，所以他看到了推罗的结局。我们才能看不到，哎呀，这世界很兴旺啊，贸易繁荣啊，啊，大家的科学发达呀，电子世界，信息世界，是不是传得够快？全世界几秒钟的事情，马上都知道。啊，你好了不起，是归于无有，归于无有啊！所以我们要像以西结一样，在灵里看，那边呢，就是这个探子是凭眼见，只从外面看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惧怕亚纳人，哎呀，亚纳人是巨人，惧怕亚纳人，这边是海岛都惊慌，你怕他干嘛？你天天众海岛都惊慌。你是西班牙，你是葡萄牙，你是什么什么这个岛那个岛，这样一切都要惧怕，都要战惊，海岛都战惊。这边呢，你惧怕亚纳人，就不应该再惧怕。两边相对，推罗必变为荒凉。你看这几句话里面，我使你变为荒凉，推罗呀，你别看你这么了不起呀，这个世界呀，必变为荒凉。所以这也代表我们灵性的光景。如果你爱世界，你灵性一定荒凉，你里面的车队一定荒凉，对着那边迦南诸族同结局，那边就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个名字，这些个诸族啊，告诉你啊，又是赫人，又叶布斯人，又是亚麻利人，你别看这些迦南诸族多了不起，对着这边就同样的结局，跟谁呀、啊？跟推罗是同样的结局。我再说一遍啊。推罗必变为荒凉，那么迦南诸族同结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爱是荒凉，你爱世界一定荒凉，那么要坚决得地，你要爱主你就要得地。所以我们看那边是只凭眼见看环境，这些恶探子只凭眼见看环境，对着这边呢只相信神的预言，我们什么都不信。你不要看这个世界，你凭眼见呢、啊，有的地方还是真是挺好的，挺兴旺的。其实这个繁荣都是一时的，只相信神的预言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你不要凭眼见看环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世界败亡，对着那么快去得地，世界都要败亡了。今天你我要怎么样？快点去得地。这就是十九节。十九节还有一个意思，你看对的那边是什么？对的那边是三十节，二九三十。这边十九对那边二九三十，二九三十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加勒的回答。你看加勒怎么回答？一面是恶探子的回答，完全是凭眼见看环境。哎呀，我们吓死了，都是亚纳族人。但你看看加勒怎么回答？立刻上去，足能得胜。对着下面就是以西结，加勒都有信心，加勒信心没有看环境，我们去了就是要去得地，立刻上去足能得胜。对着下面就平信预言推罗地面，以西结就这么大胆， 你这个以西结在预言这个脆弱还非常强盛，所以你怎么解释啊？就相信神的预言，一定应验，凭信预言，那边是凭信去得定，这个凭信预言脆弱避免。这两位相对，肉体情欲为敌，那么这迦南诸族们一个一个就代表我们，迦南诸族代表我们里面的什么肉体情欲为敌，也跟我们为敌，也与神为敌，也跟我们为敌。对着这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必被大水淹没，而且你推罗你所夸扬你的肉体情欲邪情私欲里面一切放纵罪恶，而且必被大水淹没。接我们再看三十节，三十节对三十一节，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，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以久荒凉之地居住，使你不再有居民，我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。小字是什么？或作在活人之地不再有荣耀。那这意思两面都对，就是说一面神，我们这个至高的神，他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，一面是你这个推罗仇敌这些人呐、啊，你在活人之地你不再有荣耀，你不再有荣耀，因为什么？你要下入阴府，你永远沉沦，两杯相对。那面是凭眼见看敌高大，那么三十一节呀、啊，嗯，你看看三十一节造恶心的人呢又说话了，他说什么？啊，他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难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，这不是吗？凭眼见啊，凭眼见看敌高大，对着这个凭信心看敌结局，看仇敌的结局，你必定下入阴府，跟古时的人一样。那么去外面看不能上去，因为你从外面看，我们从外面看，我们连来美国都不能来，来美国做什么？我们样样跟人家比不了，大陆的难民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凭外面看不能上去，对着这面就隐西界，灵里看神显荣耀。你别看我们这位神，黑罗灭亡，神显荣耀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只见敌强大，把仇敌看得那么强大，对着这面他必下入阴府，别看他强大，他不悔改可不是都要下入阴府，必下入阴府。一面是悖逆不信，不肯得地。其实他为什么看敌强大？实际上的光景是他们是悖逆不信。我们这里以色列不能得地，所有这些人除了加勒约瑟啊，倒闭的这些个人都是因为什么？两大罪，一个是不信，一个是悖逆，不信，不信，谁不能得地？不肯得地啊！悖逆不信，不肯得地，对着这个是狂傲不信，永远沉沦。这个推罗的人，世上的人呢，又狂傲又不信，所以永远沉沦。信就得救，信就蒙恩，他不信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看二十一节对三十二、三十三两节，我必叫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一世。人虽然寻找你，却是永寻不见。这是九月话说的，这个推罗永远不再见了，永远不再见了。这世上的繁华，这一切将来有一天像一个大魔石啊，怎么样扔在海底了，永远不再见了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常常还是喜欢，还是看得见崔罗还在你的心里，所以让崔罗要永远不再见到。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以西结的眼光，神的眼光，看敌如同无有，是不是？你转眼就没有了吗？看敌如同没有。那边呢？那边是这些恶探子的人，看敌如同蚱蜢，把自己看得像个蚱蜢一样。你就把仇敌看成蚱蜢，他把自己看成蚱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仇敌不过是蚱蜢，你别把自己看蚱蜢，你就把仇敌看蚱蜢，不过是蚱蜢。所以对着这边，不再存留于世界，不再存留于世。蚱蜢一踩就死了，所以那边是敌不过是蚱蜢，这边不再存留于世，这边宣告神的审判。所以以西结最后说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这句话的意思，这是神在宣告审判，宣告神的审判， 那面是忘记神的应许，继续恶看着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抱着恶心呢，就主要源于什么？就忘记了神的应许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做恶探子，这边就忠实传神言。你要忠实的传预言，你要做恶探子，你什么也讲不出来。所以一面是报恶信，一面是传神言。我们不要报恶信，我们要传神的话。以西结从头到尾，你说他能够做列国的先知，就因为以西结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有些国家还很强盛的，他会说到他们的阶级，他们要败亡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不要爱世界，这推罗转眼成功，求主让我们里面的推罗快点换凉倾倒啊，不得进进成了进光的高处灭尽，那我们才能够爱主。所以不爱世界，我们要去得美地，那人就要去得美地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爱是虚空，恳求等候，平信得地。爱是虚空，恳求等候，平信得地，就没有这样的凭眼见。我们凭眼见看自己，我们有灰心，我这么多罪恶，这么多罪恶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有赦免之恩。他为以色列存留的什么丰富的救恩，所以今天我们只管仰望他。那我们平心得地，你爱世界，你就不爱美地；你爱世界，你就不爱灵魂。啊，所以求主让我们选择，你到底爱什么？我们要爱地，美地就代表千千万万的灵魂，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主给我们的恩典丰盛真理。你要得到，你要得到，你要渴慕，你可不要再渴世界，你渴世界，你跟世界一同败亡。啊，求主让我们里面的强言能够坚固，制服自己的心，不要毁坏，有破口啊，堵住我们心里一切的破口。让我们好好的祷告。现在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到了，万物的结局也到了，推罗的结局也到了啊，我们应该寻求主的旨意，预备迎接前面的复兴，准备要去得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